鬼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Hello， 我是大麻烦不烦的制作人 Tim， 最近多了许多新听众，你们好，来和你们推荐一些过去的集数，作为各位的台湾大麻圈知识懒人包。像是聊买大麻的第一集，聊零检和搜索的第二、第三十三、第五十八集，聊 CBD 的第四十五集。对了，如果有些前面的集数现在在 Podcast 上面听不到的话，是因为我们最近发现 Hosting 平台有集数上线，大麻烦不烦绝对没有被平台 ban 哦，我们正在抢救当中，请稍等我们一下。完整的集数都可以在鬼岛之音的 YouTube 频道上面听见，连结都放在资讯栏里了。祝各位收听愉快。
如果你被找到持有大麻，你最好承认私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私用跟持有同时出现的时候，只会办私用。那私用你才有机会去戒瘾治疗跟乐戒。那一个是不起诉，一个是缓起诉，你都不会有前科。但是如果你是单纯的持有，很多的时候检察官就会直接申请简易判决处刑。意思就是说呢，这件事情会进到法院，虽然你最后只要罚钱就好，但是你就有一个前科。
现在是下午4:20，你正在收听的是鬼岛之音电台大麻烦不烦节目，我是惊喜律师，我的专长是解决大家的大麻烦。
今天是2023年的11月7号，那在11月6号的晚上的发生一件大事，事情是这样子，就是知名 YouTuber 九妹跟蕾拉还有她的 DJ 老公汤宇呢一起被冲了，不是零检被抓到，他们是直接家里被冲，被持票搜索，然后呢搜到了一咪咪大麻跟一些试用器具，瞬间天崩地裂，然后所有的新闻版面都是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为什么单纯的试用跟持有会被开搜索票呢？有两种可能，常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知道，试用跟持有呢其实是不会被抓去关的，它是一个轻罪。初犯的话，如果你三年内没有犯过类似的适用案件的话呢，那你就是去戒瘾治疗，或者是最惨就是去乐戒所35天，然后你连前科都不会有。那就算是你三年内再犯呢，那顶多像谢和弦、谢公和弦一样，就是可能会被判个几个月的有期徒刑，得一颗罚金，交交钱，一天1000块，结束。如果这一次蕾拉、九妹、汤宇他们只是单纯的适用跟持有，而且他们查扣的数量都不到20克，最有可能情况下呢，就是戒瘾治疗。可是我们看新闻的时候呢，就会想说，诶，罪这么轻，怎么会被持票搜索还带拘票去？然后呢，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是，诶，对啊，如果大家只是单纯的试用持有，什么样的状况下会被开搜索票呢？那有两种可能，最常见的可能就是呢，他们是为了要抓上游，那先把药角，诶，不是重要的角色的药角，是毒药的药，然后手手跟脚脚的脚，药角。那药脚的相对是什么？药头，没错。警察为了要抓药头，那为了避免药头呢去串供，所以他先把药脚抓起来，然后去指认，他说：“诶，是不是那个某某某卖给你的呀？”那也就说：“嗯，对对对，就是他。”通常是因为这样子的情况，才会去对单纯的私用跟持有的嫌疑人呢去开搜索票啊。因为我要再讲，这真的是一个很轻的罪。诶，你知道搜索一次要花多少人力物力吗？我平常不会这么无聊啦。那另外一个可能呢，是他们被检举，但检举一次两次口头检举是不可能会开搜索票的，因为你要合理怀疑吧，对吧？那我听过有一个被想要扶正但失败的伴侣，他就是很生气，他觉得渣男，我一定要弄死你，然后于是呢他就四处的去检举这个男生，然后最后真的那个男生被检举太多次了，就被持票搜索，也有这种情况啦。但一般的状况下，只有一个人单纯的供词，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是不大可能申请到搜索票的。所以这是疑点一。当然，我觉得最有可能的真的是溯源专案想要找药头啦。不管是蕾拉他们也好，然后九妹那边也好，他们都有说，哎，这是侦查不公开，说我们也不能说太多。那一方面这是实话，那第二方面呢，就是他们其实知道也不多，因为他们知道所有讯息，其实记者说不定知道的比他们多。哼， 现在是报热文。当律师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还没有收到起诉书，诶，媒体先收到，侦查中我们是看不到扣案物的照片哦。诶，我们上哪找？上新闻画面里面找，见鬼了吧，不能给律师，但是可以给媒体哦。地检署跟警察那边都挺公开的啦，连他们扣案的东西全部都拍出来给大家看。所以侦查不公开到底是对谁不公开？哦，原来是对律师跟当事人不公开，对记者倒是挺公开的呀。我就说侦查不公开这件事情呢，事实上是为了避免串供，而且是为了避免说未审先判，所有人在被定罪之前，在被判决有罪之前都是无罪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但是大家现在看到了未审先判的，说不定蕾拉、九妹、唐宇他们家找出来的东西根本不是大麻，但是新闻已经爆一波了，他们的名声已经毁灭了，对吧？就是侦查不公开的重要之处。那第二点呢，侦查不公开还有避免串供，比如说你的共犯要跑掉啦，像之前我常常在骂的是说有一些大型的贩卖案件、栽种案件，那拜托，你刚查控，你刚找到这个犯罪集团的一小角，你就大张旗鼓的开记者会，那请问其他的共犯是不是看到新闻就赶紧跑走了？一般人如果你被告自己去讲说我最近被抓怎么样怎么样，他很有可能会拖去羁押起来，因为你有串供的嫌疑。但是警方可以哦，警方我怎么知道他收了谁的钱，对吧？他用新闻稿的方式叫这些共犯快跑都是办得到的啊，而且不怕他看不到，那新闻保证全部都播出来，这就是一个很没有道理的东西。新闻爆出来沸沸扬扬之后呢，他们三位就是被无保请回。那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无保请回是不是他们就没有事啦、啊、其实也不是这样，保释金只是确保你会下一次出庭而已，确保你不会落跑。我要再强调一次，私用跟持有都是轻罪，而且他们的量如此的稀少，这样子的情况下他一定会遵期到庭，我没有什么理由去期待说他会不到或者是他逃跑，因为这么轻的案件甚至连前科都不会留下的案件，然后就逃去美国这辈子不回来。所以其实是会看说这个人第一个有没有羁押的必要性，那显然就是没有嘛。第二个就是说他会不会需要确保他一定会出庭，那你不出庭我就是没收你的保释金，就这样。但这一件因为这个罪实在是太轻了，也没有什么他们会不出庭的理由，或者是他们这次已经问清楚了，检察官其实可以直接写缓起诉书或不起诉书了，不起诉是等验到结果出来，如果他们是阳性的话他们就可以直接去乐界，那就是不起诉。所以无保请回这件事情不代表他们没有吸食哦，这一点大家要注意。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其实资讯非常的杂乱，那我有听到几个比较恐怖的说法是汤宇说东西是从泰国带回来的，但后来蕾拉有澄清说不是，大麻不是从泰国带回来的。当时我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我整个头皮发麻，我想说大哥，因为这其实是一个我们民众常犯的一个错误啦，就是有时候大家被抓的时候很紧张，他就会想说我如果说我从一个合法的国家拿回来的会不会罪比较轻啊，所以有人就会说我从美国带的，或是有些人会说我从泰国带的，觉得这样子罪会比较轻。错，这样子会把你单纯的私用跟持有小小的事情呢变成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因为跨国运输就是十年以上重罪。还有蕾拉有发声明了，他们家找到的大麻不是从泰国带回来的，我猜啦，那可能是记者断章取义，或者是记者没有听清楚。汤宇的说法应该是在讲烟具的部分，但没有用过的烟具是合法的，好不好？不要紧张。九妹呢，对于她的大麻来源呢，她是说在网络上透过友人购买。我就要讲一件事情哦，第一个，网络上购买这件事情，它很有可能就是我先前推测的说，他在网络上买，你怎么付款啊？你就是用虚拟货币付款，那好死不死，你的交易所是用币安，所以这样才循线查到你，才会被开搜索票。所以我当时在粉专大胆推测说会不会是之前那一波有一波人呢在 Telegram 群组里面用虚拟货币透过币安这个交易所去买大麻，然后那个账号被锁定了，所以呢所有汇款进入那个要头的账号的人呢都会被持票搜索。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是说会不会是这样。有些人问说不是啊律师，虚拟货币不是很安全吗？那币安为什么如此的令人感到不安？不要忘了，这些交易所不只是币安，是在台湾有设分公司的交易所，那很多都跟刑事警察局有签打击犯罪的协议，就是因为太多的犯罪会透过虚拟货币交易的方式进行，比如说诈骗啦、买卖非法的东西啦，不只是毒品啊，枪支也有可能啊。警方为了打击这样子的犯罪呢，就会去跟这些虚拟货币的交易所合作。那当时大家在签大家在申请账号的时候，你们一定没有人看使用者条款，对不对？不要骗我，你一定没有，就跟你去看色情网站说我已年满18岁这个谎大家都会撒一样。 那里面一定会有一条说你不可以拿这个账号去做违法的事情，不然当国家需要配合调查某些刑事犯罪的时候，我还是会把你的资料交出来。使用者条款里面绝对会有这一项。那很不幸的，你各位在申请的时候，你在做 KYC 有没有，做实名认证有没有，拿着你的证件自拍然后传上去有没有，卷宗里面都会看得到。所以不是币安主动把你卖掉，而是刑事警察局发现说，诶，有一些特定的账号特别有问题，他们就会去函像这些交易所说，诶，我需要这几个账号的资料，然后他们再循线的去找这个犯罪的嫌疑人，看看说他是不是在搞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啊，做坏坏的事。如果他在网络上买了这件事情伪真的话，那或许就是这样。那你说透过有人购买，这样对啊，网友啊，你那些 Telegram 群组的人都是你的网友，那确实是有可能的。那一般这种交易模式都是在台湾啊，所以比较不会涉及到跨境运输的问题。所以其实我觉得所有人的回答里面，九妹的回答是比较妥的啊。如果是请朋友帮你买的，你就要讲清楚说，这个是我请我的朋友帮我买的，你不要说这是我跟我朋友买的。虽然听起来差不多，但是对你朋友来说他的刑责差很多。如果是我朋友帮我买的，我请朋友帮我出面买的，因为毕竟他们是网红，他们不好自己去交易嘛，开什么玩笑，大网红那被要头看到一次，那绝对会出大事好不好。所以当然他会透过别人去购买，那这一个朋友顶多可能是哦帮助施用，借由这个朋友去购买到大麻，这样他就有东西可以抽嘛，所以帮忙他施用，两个月有期徒刑，得一颗罚金60000块。但是如果今天这个朋友收了车马费，他偷了重量，或是他把药头送他的多的那一点点那一根试用包，然后自己收到口袋里的话，这样就会被认为说你有盈利，那就会变成贩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哦。各位注意，没事不要帮朋友买大麻，求你们。我还记得大麻烦不烦在2019年第一集还第二集开始录的时候，我就说过几件不可以做的事情，其中一件就是不要帮别人买，求你了。然后第二个是不要从网络上买，因为你很容易会被跨境运输。当年还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现在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拜托拜托，大家一定要小心，知道没有？在其中一篇报道里面呢，有记者说，九妹表示说他的大麻他只有持有而已，他没有试用。那试用跟持有，我跟你说，各位朋友听好了，如果你被找到持有大麻，你最好承认试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试用跟持有同时出现的时候，只会办试用。那试用你才有机会去戒瘾治疗跟乐戒，那一个是不起诉，一个是缓起诉，你都不会有前科。但是如果你是单纯的持有，很多的时候检察官就会直接申请简易判决处刑，意思就是说呢，这件事情会进到法院，虽然你最后只要罚钱就好，但是你就有一个前科啦，就很麻烦啦。然后有些特定的职业，如果你有毒品前科，你就不能继续职业了。所以呢，在一个维持你成案记录表干净的情况下呢，当然啦，不是说持有没办法缓起诉，但是持有不一定会给你缓起诉。但如果你加试用的话，又是初犯的情况下呢，基本上你要拿缓起诉或是不起诉，这是当然的结果，这样就不会有前科。所以后来九妹在其他的新闻报道里面有说他有承认试用，我觉得这是一个聪明的做法。我还是要提醒大家，虽然我一直在讲说试用跟持有是一个轻罪，但是呢，要记得，你光是被一群警察上铐带走，然后被关在地牢里面一个晚上，然后呢，如果你不幸一点要去乐见，你要从工作消失30天，你工作可能没了，你家里就会收到传票，上面写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被告。这个后果挺严重的，所以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虽然我自己在主张大麻处罪，虽然我一直在讲说这是轻罪，但是在台湾就是别搞事，不要搞事，这样听懂没有？录音的时间现在大概是2023年的11月7号晚上6点左右，大概在下午3点的时候呢，九妹发了一支3分多钟的道歉影片。那他的原话是说，我的确今年在台湾跟国外都吸食过大麻，也持有少量的大麻自用，警方问我时也是全程的坦诚，那我并没有否认吸食，那确实是一阵子没有用了。所以九妹有可能验尿阴性哦，那验尿阴性你有律师的情况下，真的跟检察官商量一下，看他能不能给你缓起诉啦。你持有的量这么低，一般大麻在人体的代谢时间大概可以停留到14天，一般我们国家承认的极限是96个小时，也就是4天。有些人会说，诶，那我验尿阳性是因为我在国外抽。首先呢，这个验尿的阳性跟阴性它的数值呢，是验得出来说你的尿液含量它有多少浓度的大麻代谢物。 所以如果你验出来那么1000多，那绝对是昨天或今天早上刚抽的，知道没有？15 nanogram 就是阳性了。如果你真的是已经到很后期了，你可能才会有什么20啊30这种，那你真的有可能是好久之前抽的。好久也大概就是1-2个礼拜这样子，欸，一个星期前，好不好？那如果你说我在国外抽的，然后你上一次出境记录是上个月2个月前啊，不好意思，你不可能。那比较尴尬的情况是你在国外抽，然后比如说你上个星期从泰国回来，8天之后被抓，你体内的大麻还没有代谢完。但是我刚刚讲的，我目前承认的数字大概是4天之前，那超过怎么办？那就只好跟他争。有些人会跟他争到底，但是呢，更多的人呢就会想说啊，算了啦，这个就是你反正也不会留前科，建议治疗就是每个月去尿尿而已。那你请律师其实不便宜，那就算了。那其实九妹有讲说他在台湾有吸食过，这绝对是经过律师指点过的说法，正确的说法。我刚刚是不是有提过，你在台湾被发现持有的时候，你最好是试用，这样子你才有机会去乐戒或者是戒瘾治疗，缓不起诉或缓起诉。而且甚至说新闻照片查获的量是整个缉毒行动查获的量，而不是他持有的量。我相信，我记得他全部被查获也不到10公克，就算那些通通都是九妹的，也不是什么巨大的数量。
你可以选择以下的方式支持大麻不凡，每集听100遍，把节目推荐给身边100个人，或者是到大麻烦不烦泽泽募资计划支持我们。你大便的时候也可以听，重训的时候也可以听啦，慢跑的时候也可以听，好不好？我觉得重训卧推的时候听有点危险，因为可能会岔气。除此之外，请在安全的情况下你就放着让它跑，让我的声音变成你的背景白噪音。 OK， 感谢大家。
来这边帮大家迅速回顾一下台湾艺人呼麻被抓的历史。大家比较有印象的应该就是屈中恒、妥中康抽大麻被抓，各种哭哭，然后开记者会道歉，然后剃头的新闻。2006，大家有印象吗？那时候大家还小，对吧？我相信目前大家会比较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蛋堡的歌，是因为烟雾弥漫里面有唱过这件事。当时就有节目叫国光帮帮嘛，那个节目当年有入围金钟奖啦，但我忘记后来没有得奖，应该是没有。反正总而言之呢，两位在乐界完之后，诶，大家又是一条活龙。屈中恒、妥中康事件是06年的年底，07年年初的时候又有名的案子了，胡瓜。当年胡瓜跟丁柔安呢，是好像是在家里面被搜索，然后在天花板里面被找到大麻。哦，当时啊，当时疯掉了，他们全部都否认啊，说是别人寄放的啦，调查的时候又说我只抽了一次。那丁柔安没有，丁柔安只是收到二手麻，但是他们的尿跟头发都是阳性的，就乐界啦。但是后来他们的演艺事业应该也没受影响，胡瓜也是一直在下面一位。2012年呢，谢和弦他在脸书自曝说我抽大麻，我要去乐界，大麻侠从这一天开始诞生。我觉得谢和弦虽然大家都觉得他很笑，但是事实上他是一个私底下的谢和弦是一个蛮冷静的人。有兴趣可以去听我们的第49集大麻侠谢公和弦本人自己现身说法。12年呢，他自爆之后呢，他就去乐界了嘛。乐界出来5年之后呢，19年他被当时的枕边人 Kiana 检举他，只好再去乐界。比较不幸的是呢，他2020年的定期验尿的时候又被验出来说，诶，他有阳性反应。那当时谢和弦的说法是说他是抽 CBD 电子烟，那导致验尿阳性了。我要再讲来路不明的 CBD 电子烟真的不要乱抽，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它里面到底残留的 THC 到底有多少，别搞。那因为他是在观察乐界之后3年以内再犯，所以这时候他没有办法去乐界或是去戒瘾治疗。法院啊直接说，诶，谢和弦，谢公和弦，你一犯再犯继续犯，所以我很生气，我决定要判你4个月也有期徒刑的一颗罚金。意思就是说呢，罚12万，让你知道肉痛，别搞事，就这样，于是就落幕了。但是呢，谢和弦算是因为抽大麻被抓的艺人里面，他并没有道歉。记得他那时候在地检署的画面说，对，我支持大麻合法。我觉得他是一个台湾演艺圈转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后面也鼓舞了很多比较年轻的创作者。谢和弦后来也把大麻这个符码加到他的作品里面，演艺圈可以从胡瓜啦、丁荣安啊、妥中康啊这些人一开始被抓到，抱歉，对不起，我对不起国家社会，然后到谢和弦坦荡的面对讲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重要转捩点。那14年的时候呢，柯震东跟房祖名在北京抽大麻被抓，这真的是很危险，很危险啊。我在讲哦，试用跟持有这件事情在中华民国领域外犯试用跟持有毒品，我们的国家刑法是没有要管你的，
所以他们当时虽然是在中国，他们就是受中国法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柯震东回台湾之后去自费跑去医疗院所做戒瘾治疗，那是他的选择，而不是国家的规定。2016年呢，有一位 Underlover 的主唱胡瑞儿跟他的女朋友蛇姬林采缇呢被抓到抽大麻。当时胡瑞儿直接说，哦，我就有抽就有抽，从来没有烟雾弹啊。那林采缇确实，蛇姬确实没有啦，他自己跑去医院验尿，然后就说，欸，我是验尿报告是阴性的。但是呢，警方后来的验尿结果是阳性反应，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想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医院的检验标准跟实验室的检验标准是不一样的。医院的检验标准呢，是尿液中的大麻代谢物要到50 nanogram 50奈克才会被认为是有阳性反应，但是呢在地检署跟实验室的标准里面呢，15 nanogram 就是阳性了，所以它有可能是它的代谢物的数值可能是介于15跟50的中间。那表示说其实林采缇在被抓的时候，事实上她当天是没有使用，她可能前一天跟前两天都是没有使用的，只是她在体内残留的大麻导致会有这个结果。那因为啊，我就说啦，这件事情不是什么大事嘛，试用跟持有就是戒瘾治疗就结束啦，所以他们两位后来都去环起诉戒瘾治疗。在这环起诉的期间，我不管你在全世界的哪个地方，就算你在月球上，你都不能试用，因为你环起诉的条件就是你的验尿必须要是阴性的。好啦，那离最近比较近的呢，有两位在21年的时候呢被查获，有一位呢是大家知道183 Club 祝梵刚。而祝梵刚呢，事实上他不止被抓一次，他07年、13年都被找到，都被抓过。然后20年临检的时候呢，没有说我不同意搜索，他就被找到大麻电子烟。然后呢21年3月又被发现验尿阳性，因为他当时20年被查获嘛，所以他开始缓起诉，缓起诉期间又被验到，所以被撤销缓起诉。那祝梵刚呢，在这件事情之后呢，跑去西进左岸，然后现在在那边呢直播带货。那大家一个比较有印象的是路西派啦，他就是在信义区的路边西派，哦不对，他不是西派，他是西 joint， 然后就被抓了。大家要记得三张犁派出所不是装饰品，在信义区的夜店外面有一堆便衣警察晃来晃去，你在角落里在那边 pass， 而且你各位知道吗， joint 大麻烟卷的味道有多重，超级重好不好，而且警察他们会看你那个传烟的手势，一般你抽香烟你不会传给下一位，你就自己抽嘛，那你们在那边传传，警察早就从对面远远看就看到你了，早就冲过来了，不要笨。后来给他一年缓起诉，那时候已经有多元处遇了，所以他给他罚金10万块，然后呢他就去大嘻哈时代咯。那其实可以从2006年然后一路讲到21年，这一路这么多的艺人被抓，然后当时的社会反应跟艺人的反应，就会发现说，诶，其实好像这个社会对于公众人物施用大麻这件事情的谴责好像力度变轻了。其实这次九妹然后蕾拉他们的新闻里面其实也看得出来了，下面有人在讲大麻合法大麻合法，但是大麻防范还是要提醒各位，大麻虽有神奇疗效，过度使用仍然会让你脑袋坏掉，试用持有赶紧申请戒瘾治疗，在台湾大麻仍旧超级违法超级违法超级违法。好啦，这是今天的节目，大家拜拜。以上节目为主持人个人经验分享，非轨道立场，亦非针对特定案件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大麻防范由李金奇律师主持，轨道之音 Team 制作 ，Dino 剪接混音 ，Emily Y 物监制，在 Future World 录音。大麻虽有神奇疗效，过度使用还是会让你脑。